我们来看二十四篇哈，二十四篇有人把它用一种前后呼应的方式来看二十四篇，那它刚好在第三节、第八节，哈、然后跟第十节的上半句哈，它刚好都有一个疑问句啊，一种疑问哈，谁？那他问了这样的三次啊，那刚好就是说前面都会有一个先一个先述的啊，前面先强调这一位是谁啊，那第一节跟第二节谈到的是这位亚威。亚威所做的，在天上的这位亚威，他在把地怎么样的一个安置。同样的，我们看第七节跟第九节都要谈到就是这一位荣耀的王要进来，那都是的，也是谈到这个门城门的抬起，然后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都是谈到亚威啊。所以一二节跟七节九节都是谈到亚威。那同样的一个疑问之后就有一个回答，所以第四节到第六节它是一个回答到底谁来登啊。同样的，我们看到了第八节的下半跟第十节的下半也是一个回答这个荣耀的王是谁的一个回答。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 ABC 啊，第一节到第六节 A 啊，第七节到第八节 B 啊，第九节到第十节 C 啊，都是的 ABC 啊，这种三段式的。那三段式每一段也都是一个 ABC 啊，每一段也都是一个 ABC， 所以整体架构就变成是一个 ABC 啊，是一个连续的一种前后呼应式的，前面怎么样的模式，后面三两这重复的一个模式，这样来描写，所以它的架构也应该算是一个很明确的一种架构啊。这种重复再一次连续三次的重复，我们都知道圣经为什么要强调三，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哈，三都是代表一种多，三是代表众多，三是代表众多，所以这种众多表示亚威的拯救，他一直要强调亚威的拯救，亚威的得胜是一次又一次的得胜，神的得胜是一次又一次的，他是永远的得胜，所以用这种三来表达。那我们先回到经文，还是回到经文我们让那个海莉跟阿 Ken 你们先针对经文的意思，你们有没有什么分享或是疑问要要询问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啊，海蒂来。
我那个暂时没有问题了。
好。那个阿 Ken 呢，有没有问题？这样哈，
我仅有的是这个这个荣耀的王在高地设置的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荣耀的王根据这个经文是这个阿威神的 就这个耶路撒冷吧，他这当时是不是要成为这个荣耀的王啊？啊，当中有什么差别了？
好，了解。啊
啊，第五
啊，我有就是这个第八字啊，当中提到这个
啊，
经常想有人的阿威啊，啊，为什么又提到？他是这个经常想要人的阿威，是不是在这个将来到了这个审判啊，还是什么的？
将来什么？
你最后一个是什么？
啊，这个经常想要人的阿威啊，为什么经文有说他是经常想要人的啊？啊，我就想会不会是关于这个不死的时候啊，阿威到了的审判啊？
末世
没有其他的意思。
就是末世的时候，亚威什么的身份？你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末世的时候怎样？
不是，the end of the world 啊，不是。
对。
是不是这个将来的审判啊？
将来的审判是否是末世或将来审判？啊，这个战场，你是指说末世的那个大战吗？
啊，对啊，对啊，不
过
是这样。
哦，好，
好，就这样哈，这几个问题哈。
对，先
好哈。那我们先谈到了哈，我们知道旧约里面，他一般他不会直接去跟我们讲基督，他一般都是用亚威为他的描述的对象，就是天使来讲。神的使者差使者来的时候，旧约经文也都是指亚威啊，
直接称呼，
就直接称呼亚威啊，他不会称呼这个使者说啊，这个是神的使者，说啊，他这个人对这个使者就称呼他啊，你是神的使者，一般不会这样称呼了，一般都还是认为啊，把他称呼他是亚威了。这个你了解吗？哈，就像那个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那个是亚威的使者来向他显现，那他也称他是亚威，他不会说啊，这个是神的使者，他不会称说你是神的使者，他不会这样称，他说你是亚威，啊，他还是称他是亚威，这个你了解吗？啊，可以这样了解吗？
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也就是说就业中哈，
我现在是说他到底第一点是在问什么？
他来问这个亚威跟基督啦，是不是这个是指基督啦？
你在问这个吗？第一点，
阿 Ken， 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亚威这里所谈到的对象，他是不是来预表指的是基督？
这是第二个。
对啊，因为就是这个。
第二个问题。
还是第二个问题啊？
就这个神使他定义吧，或者是我们这些信仰的信徒啊，我都称为实际叫基督吧，但他这里指的是亚威使他定义啊，所以我想会不会是？遇到这个基督
啊，就第五节的意思，
使他称义的那个是指是
不是指基督，还是指一般？
因为是神，因为是阿威是这样称义吧，如果就是基督徒啊，就是不是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称义啊？所以这是不是有什么差别？
哦，
哎呀，像这个问题，我们说我们旧约，我们到神的殿里面去献祭。然后他们得到赦罪，得到成圣。那我们都是说透过亚威所设定的祭司，那透过祭司来让我们称义，但是实际上真的让我们称义的是谁？是亚威。用这个角度来看啊，他因为他们这里说他们来到神的圣山。就是他的圣手，啊，不可能说中间没有一个所谓的中介，就是说媒介，啊，媒介他都省略， 在这里都是一定省略的，因为这是诗歌的样式。诗歌它主要把凸显主要的就好，细节它都是把它省略，这样重点写出来了，细节省略了，这是诗歌体，要由这样的来了解。但实际上真的让我们称义的那个中介就威斯基斯啊，没有错啊，亚伦的后代啊。那希涅呢？希涅就是耶稣基督啊，是不是？就拯救的角度来讲，好，我们说拯救旧约来讲，当然是神拯救我们，可是神有中介啊，他差谁？差摩西啊，或是他差耶稣亚，或是他差大卫王来拯救我们，拯救以色列民。可是他这个这种中介的这种代理人，他都会省略，直接他会讲是神在拯救。哦，所以我们在这里，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了解到为什么他是用诗歌体那么精简的话。他既然精简，他故意的。他如果要详细讲，他可以详细跟我们讲。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注意到这一点。好，以上。
你是说，那个阿 Ken 跟海丽哈，你们应该可以理解了哈。圣经常常用的一种是，一切的源头都从这位父神而来。但是父神他要去成就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往往不是由他自己出手来做，不是他亲手去做的，他一定会差派他的使者。所以这些使者有从天上来的天使，有从地上所设立的这一些众仆人。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也不过一样的，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的仆人，他也是神所使用的一位。所以你刚才谈到第五节，使我们称义的是透过基督，没有错。那跟神使我们称义有没有差别？如果就称义的最终目的都一样，就称义的这个最终目标都一样，使给我们的德国的一个结果都一样，但他只是在强调，这刚才啊长老有强调哈，他不讲细节，他表示这些啊他不是他的重点。那但是我们是回到新约来看这个话，我们常常会被今天的基督教界来把基督高举跟亚威一样，所以认为基督的称义，那就是基督就是等同这位亚威，把基督使我们称义，所以使人称义的只有这位神，所以只有这位啊，那基督就是等同神。就是 A 等于 B，B 等于 C， 所以 A 就等于 C， 一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推了。但是这个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讲法了，圣经从来不这样讲的，圣经反而说是 A 借着 B，B 去成就 C， A 借着 B，B 成就 C， 所以不能够说 A 等于 B。啊，也不能说 B 等于 C 啊，更不能讲说 A 跟 C 是相同，他都不是在强调这种谁跟谁相同，不是，他是反而在强调一个工作的模式。
差遣，
哎，圣经来差遣是强调这个工作模式，谁是被差者，谁是差遣者啊，以及谁是承受这些差遣最后的目的对象。我们都是那个差遣来到我们面前，他差来到我们的面前，所以他是都是强调这样的方式的哈。这个你理解吗？阿Ken这样理解吗？
啊，理解。
好。所以这里谈到亚威，那真正来成就亚威这些事情的， 在信念的角度来看，都是透过基督。好，所以你每一节都可以应用在基督的身上。嗯，我们不能说这个错误啊，这个是对的啊。它确实是可以成就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基督也可以成为那位有力有能的，他也是成为那位在战场上有能的，他也是那位荣耀的王，你都可以把它应用在基督的身上。但不能够说这个就是基督就是等同是亚威哈，他从来不是这样讲的，这样理解吗？
啊，理解理解。
好，
我们说这一句话的上半句，他必蒙亚威赐福，他对的是他要蒙救他的神称义。如果救他的神是可以指基督，那么他必蒙亚威赐福。这个亚威是谁？是耶稣吗？亚威就是这位救他的神，
是
很简单，就是这样对就好了。
救主啊，
哎，但是有的人他就会说亚威在新约是耶稣啊，他就会乱扯啊，扯这里出去啊，是啊，甚至会说亚威不是名啊，耶稣才是名字啊。那就是他忘了这个诗歌题是上下一定是平行相对称的，哎，免得单看一边呐、啊，那单看一边的话那就很麻烦。我可以说，这个他是谁呢？哎。他和救他的神，这个他是谁呢？ Again， 我问一下哈。Again，
我产生这个他，我认为是就是基督啊。
对啊，也可以讲基督啊，怎么不可以？
我刚刚有说过了。
哎。
对啊。
所以这个他范围很广啊，但这个他跟亚威一定不一样。他这个只是两种人，一个一个是亚威啊，一个是他，哎，而这个他就包括很广了、啊，不能排除耶稣啊。那针对第一点，你还要再讨论吗？
等一下我补充一个资料哈。看一下我发出来的经文，这个是我们彼得后书一章一节，还有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我们当时查的内容。你注意看里面我们的翻译，就是说我们的神，然后用一个这个补充说明叫做耶稣基督的救主啊，一章十一节也一样。进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救主的永世国度，所以彼得他身为使徒是亲自跟从过耶稣基督的人，他很清楚这位至高者就是我们的神，他也是我们的主，那他也是耶稣基督的救主，他很清楚的来表述这种说法。其实跟我们这边诗篇二十四篇这边所谓的亚威，那又是他们的拯救的神啊，拯救他们的神也是拯救的神，他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意思，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以前也一直在谈说旧约一直用就是亚威，他们把它用主这个词来代替，那到新约的时候呢，又谈到这位亚威是主，但是又谈到耶稣基督救主也是主。那常常在新约的这个许多教会教派，他们就在这方面就迷糊了，就觉得说，讲两位都是主，那是不是这两位就是像是某种 属灵里头的某 的同一位，那么同一体或同一个职，他们所以就衍生出很多不同的神观说法。这都是因为对于这个这位亚威是主，那他跟耶稣基督他也是救主，但是呢他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他搞混了，他以为两者是同样一个属灵里头是同一个同一位等等的，这都是误解了。我们要回顾到最真实的本意啊，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个意思啊，补充这个。这样第一个问题可以了吗？要不要再继续？
啊，可以可以。
好，那第二个问题，
其实都应该他都。
第二个问题应该也，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在讲那个荣耀的王指的是谁，对吧？
啊，对。
啊，那这个应该是同样的意思吧？
啊，
对吧？不管是被称为主或被称为荣耀的王，啊，
那个第八节很明显，他就说这个是亚威啊，荣耀的王是亚威啊。
是。
那你认为？这一个亚威是耶稣吗？你认为？
哦不，从经文的话，我知他提的是阿威。嗯。就是呢，神都啊，这个圣经福音里面也提到这个耶稣基督啊，借着这个卢克指着这个耶路撒冷啊，他也被称为这个王吧？啊，这个的神人这样没有什么关联的。
就是福音书里头，他进入耶路撒冷也被称作王，这是什么关联？
对，那还是要回到那个什么叫做王的意思哈。嗯。旧约或是新约里面谈到王，其实他原来都是由统治者延伸出来的了哈。王就是统治者，那就是说你有权柄的人，他就是一个统治者。所以圣经上耶稣也谈到说，你们都是神，表示那个审判官他有统治权，他也被称作是神，也可以称作是王。所以耶稣基督是王，跟审判官或是世上的君王都可以称作是王。那我们说神呢，神也被称作是王，因为神确实一个最大的统治者，所以只要有统治的人，有统治权的人，都可以称作是王。基督称为王，以后我们要跟基督称为王，一同称王，有没有？圣经也谈到我们要跟基督一同做王，那我们也称作王。所以我们也都有统治，也有权柄来统治，这是圣经上讲的意思哈。那不能说耶稣是王啊，亚威是王，所以耶稣就等同亚威哈。这个都一样，都是一种 A 等于 B 等于 C 的哈。
白马非马啊，哎、那种、
哎。白马是马，黑马是马。
我要问的就是说，你认为亚威就是新约的耶稣吗？你认为？
肯定不是吧？
肯定不是。
对啊。
哦，不过因为他们多说他是荣耀的王啊。
同一个名称用在不同的对象的时候，会造成有人很多误解啦。
你觉得这里，诗篇作者他在第八节跟第十节，他歌颂的这一位王，他是只针对亚威，还是说他还有隐约还指着耶稣呢？
亚威的。
好。所以
可以把耶稣排除吗？你认为可以把耶稣排除掉吗？
可以。
可以吗？
可以可以。
为什么可以呢？
这样问。
是你该很明显的。
啊？
能够不从啊，从这个字面的理解啊。
字面理解。
字面上理解。好、啊。字面上可以理解，这个我都知道。可以灵异解释吗？灵异，灵的灵异，你听懂吗？灵异，
这个是一种预表性预表的解释了。他会不会预表耶稣基督来代表亚威来拯救我们呢、啊？可以不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的、哦、
好，那问题就是两个都可以，所以才混，才会打混，
才会让人很迷惑。哎，
对，所以我说诗歌为什么这么精简？既然他很精简，他也很清楚的在讲，那为什么没有讲的，你要把它加进去呢？如果用这个诗篇的第八节跟第十节，你给犹太人看，犹太人会说，这位耶稣已经有在这里面了吗？用灵异节来讲，给犹太人，他会相信吗？他铁定不信。你这里根本没有在写耶稣，你为什么一定要讲耶稣？你凭什么讲啊？你要有根有据的讲出来。就这个章经节来讲，这个就是解经的问题。解经你一定要有根有据啊，除非它是矛盾的，不然的话你就一定要被限定，这里一定要被限定，哎，不然就我们没有办法去读懂到底每一卷每一篇它的重点在哪里，是不是都可以把它细节化嘛？哎，
我想提一个方式，我们来思考这一点。我们回到第一节，因为第一节就在讲这位亚威是谁，他能不能被替置换成耶稣了？因为他这里第一节已经定义了这位亚威是怎样的一位亚威，而他后面一直用这一位亚威，他应该要前后是贯穿的啦。所以以第一节的角度来讲，可不可以他就是很明确的就是限定这一位亚威至高者？
这问题都一样的。
对啊，
创造救赎治理审判，到底二十四章是在讲谁？他很明明讲的是谁啊。
对，
如果这个谁都不能确定，那这里我们读了真的会迷糊啊。第三节说谁能登亚威山的山？谁？这里的谁是指谁啊？我们知道那一定是人嘛，他不可能是神嘛，哦，是不是？谁能登亚威的山？啊，第四节跟第六节就是回答嘛，啊，回答也很清楚啊，是怎样的人呢？啊，人已经确定了，那再来呢？第七节跟第十节，是不是？他要确定，那个荣耀的主是谁啊？那个是谁？那一定不是人呐、啊，他要迎接的是神呐、啊，那这个神是谁？他要确定啊，这样就好了、啊。人跟神身份都很确定啊。
人跟亚威应该是这样哈，人跟至高者万军之亚威，他就有谈这两种对象。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真的很多人他不被限定，哎，他会用灵异和这一个意表示的，他再加上去。可是他的根据在哪里呢？是根据别的地方，而不是这里。所以他可以根据别的地方讲，荣耀的王是谁。可是这里不是在讲，他没有提出来， 那我们读经就要小心，他为什么一定要讲荣耀的王是谁，其他的他都不讲，那为什么要把不讲的要把它读进去呢？为什么要把没有说的把它读到我们里面来呢？那很明显我们就不是在读二十四篇，是不是？我们是在读别的那一篇，
是把别的地方的内容拼凑进来了，
是，
而不是这里本来它所限定的范围。我讲二十四篇它有头有尾，它很明确里面到底谁是荣耀的王啊，那谁是这些可以登他的亚威的山跟占他圣所的这些人啊，他都有所区别，这就是他所设定的范围。我们不能随便去拼凑，把别的经文他的范围去拼凑进来啊，这个就会破坏这一篇的完整性。我想如果你是身为作者，你一定会第一个反对，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你要讲的意思，你怎么可以把别的地方的内容拼凑到这里来呢？
这样可以了吧？你还没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吗？反倒是海丽呢，你对这一方面，海丽。
Ken 第三个问题是 Ken 你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了？
这个为什么经文呢？就提第八节了，经文提到这个阿威是战场上有能的，
战场上有能的，为什么要这样提？然后跟末世的是不是有跟末世审判或者战争有关，对吧？我想我刚刚在说明的时候，我一直强调，我特别谈到第五节的拯救，那拯救跟战争有关，跟危险有关啊，所以在第八节他那里谈到了战场，那就是绝对跟战争有关。那最后我有解释，我有我的感想，就是说，在地上的这种征战，这个不可免。但是你要如何能得胜，一定要依靠真正有能有力的那一位亚威，你才能得胜。那我想第八节特别强调这位亚威，他就是在战场上能得胜的亚威。这个指的这种战争，它也是很精简的说法啦，很精简的说法。它跟第十节万军之亚威这种意思呢，应该是对应的类似的意思。一般我想我们可以这么想，就是说什么叫做有能力，那个
他的问题不是这里
啊，
他问题是有没有末世的观念，是不是这样子？好嘞，
你主要的问题是哪里？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能再说一下吗？你体会的意思？
我的猜测啊，这里面提的这个真强生姚亚威啊，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抓了的时候啊，撒玛利亚啊，这个什么他每个都是战争啊。
阿米奇多，
这会不会有关
联？那我知道没有。
不，这是这个猜测吧。
这里在讲的是要进来的这个王。能不能用这个战争 有能力的来回答。
应该在描述一种凯旋回归，凯旋进程，你知道吗？哈，君王战胜了，他就是要他回到自己的城堡城邑，是凯旋归回嘛？啊，这个是大有荣耀的意思啊，所以肯定是所有的百姓臣民就是。夹道欢迎，然后献上那种欢呼啊、荣耀啊这种场面啊，我想他应该在描述这样一种对神的这样的一种极大的荣耀、赞美、感谢等等那种场景吧。他用诗的方式来表达。你刚想的那个应该是比较隐身的意思啦。那因为诗歌他。讲的真的是很精简，他只讲这位亚威是什么样的亚威。当然如果以整体来讲，他是所有战役都不失败啊，都得胜。那你要延伸到末世，严格说起来也我认为也没有什么错了啊，只是说这里描述的重点是什么，我们要抓住就好。那当然我刚刚我是有讲说这个城他指的新耶路撒冷，那我也同意他一定是跟末世有关啊，我不反对这个，我同意这个说法。
可是为什么城他要用众城，他不是一个城，
众城门，
对啊，是城门，他为什么要
城门哦？
是啊，
还是很多城，是一个城还是很多城，还是很多城门，
很多城门啊，
应该是很多城门，
哎呀，也很多的那个门户啊，
对。
那这个城门、众城门和众门户是指谁？你认为呢？
OK， 你认为众城门、众门户的意思是什么？
是啊，甚至于他用抬起头是主动，然后被举起来他是被动，他用两次 举起来5375，我认为这个更头痛，这个问题更大。因为那个这个字在25章它会重复，有很多字都是在25章重复。那在25章的18节你看十八节，五章二十五章十八节，它是赦免，它用在赦免。它也可以用赦免，拿走赦免。
所以有人翻译是承担，有人解释成承担。
但是他讲的是门户门口，因为。要进来一定要从这个门里面进来，他不可能从别的门进来啊。门要抬起来，是因为他看到很远的地方，很远的人，他要进来，他要抬起来看，哦，是谁要进来。他这个意思是这样的，他不是很近，很近他不必抬头啊，他是很远的地方他要来了，是不是？所以他有仰望的意思，仰望这个门户会仰望，门就会门，怎么会自己抬起来？这是借喻。诗歌题用借喻的方式来表示这一个人，而这个人好像门户一样，要来迎接一个某某的来进入到这里面。
这样，他这个一开始第三节就先谈到是谁来登亚威的山，谁是站在他的圣所。那比如说这些人，他进到第四到六，就是谈到这些人已经他有这样的资格，他能够进入到亚威的山跟圣所。
能进入。
比如说这些人是已经进入了啊，那他们就成为亚威的圣所里面的人。所以第七节谈到这些众臣们或是永久的门户，其实就是在指四到六节的人，这些人啊。
对，只能这样讲，
这样知道吧。那个阿 Ken 你要了解吗？阿 Ken
啊，刘哥
了解了哈。七节就是指四到六这些对象了。
对，
简单来讲啊，我们说一到六他要强调的是谁来登。我们叫登山的话，就以色列的角度，登山是意味着来敬拜亚威啦，所以他们是上行要来登亚威的山，是来到圣殿那里来敬拜神。那他来谈到说敬拜神的人
城市在山上的
是谁才能够承受来得到神的啊接纳，说你呢可以进到我面前来成来敬拜我了，
蒙福的。
哎，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说，这个是一到六，可以都说他是敬拜者的资格是谁？敬拜者的资格是谁？他可以指那个第一节到第二节是指神的创造，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是被神创造的人。再来四到六，他可以说是一个啊，刚才中文一直强调第四节就是在遵守神的律法典章的人，
遵守约的，
遵守神约的。那五到六是一个蒙神拣选的人，已经蒙神拣选、蒙神称义的人啊，他是在强调这一种你能够来敬拜神的亚威的人，你有哪些资格？这等同是以色列说，你要成为一个跟神立约的人，你要来受浸，你要来受割，你要来到亚威的耶路撒冷来敬拜，好，变成你要有这些资格，你才能够来到神面前，成为是神的子民。那这里也类似这样的讲法，你来敬拜神的资格是什么人？同样的第七节，那第二个敬拜者的资格是谁之后，他要强调的是，那我们要来敬拜谁啊？我们要敬拜谁？所以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可以讲说，我们要敬拜的是这一位荣耀的王，就是这位亚威了。那他要描写这位亚威是怎么样的一种
怎样
的荣耀的一个亚威，他是得胜的，他是有能有力的，他在战场得胜的，他要愿意来到我们里面，来到我们面前的。亚威不是要远离我们，他是愿意来到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所敬拜的这个对象的亚威，他是怎么样一个亚威？他是要来强调这样的一个亚威。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实际上也等同是神愿意让他
进来，
让我们进去了啊，也说他来到我们面前，又变成是亚威来到我们面前。本来是我们到亚威面前的，变成是亚威来到我们面前，他这种互相的一种呼应的方式了。
所以第七节就有主动跟被动，就你们要抬起头，然后你们要被抬起，就真的是有这种，你又是主动，但是你又是好像是被动的去被做，对。
啊，Ken这样可以回答你问题吗？再来哈，那个经文所用的字句哈，我们要稍微了解为什么他这样的描写法。第一节到第二节，如果我们刚才中文有谈到，这个是跟创世纪有关系啦。那创世纪的话，就这里的描写，它是跟创世纪的第三天，对地的描写法，第三天。那第二节里面有谈到地。所以他是说他强调都是以地为主，所以第一节那个世界跟所住在其间的，其实也是在描写地啦。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其实都是来指地，这些都是指地了。比如地上所有的都是属亚威，那这个地和其中所充满的，这个以后被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六节保罗所引用的，他谈到这世界上所有的都是神创造的，都属于神的，那属于神的本来就都是神要赐给我们的人使用的，神都可以赐给我们使用的，这些都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撒旦的。那是人把这些物品归在给撒旦之后，那我们就因为它是归给撒旦之后，所以我们就不吃那些啊已经祭拜给撒旦的那些物品，我们就不去吃使用它。但是这一些物品本来就是属于神的。那哥林多前书保罗在第十章他是引用这个同样的字眼，他来描写了，所以他强调万物都是属于神的。那第四节也是来描写万物为什么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和本少了翻译那个因为，因为神把地建在海上，安在大河，大河之中，表示神他的设置跟安排，因为神有这样的设置跟安排，所以神他有创造，他有治理，他有这样一种管理安排的意思。那第四节这里谈到的守节，节是清洁的意思，清原来这个字原来是单一的单纯的意思，守是清洁的，心是单纯的。那圣经用这种词眼的话，实际上大概比较有类似出现的
一般说守正了，心守正心清了，那个亚比米勒王他是这样回答，他没有去犯奸淫的罪了，他就用守节心正。
一般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的哦，我们几乎但是找不到了，没有这样的东西，它都是唯一的一次了。
唯一次。
那有时候守节会讲了，好啊，心经也会有了，但是两个合在一起，但是两个合在一起，其实它有一种互相呼应的意思了。同样的，后面这一句话，不像虚妄，不像虚啊，它啊。不像虚妄了，那这个不像些中明有解释了，他原来的意思是说啊，不像这个希那个希望来举起他的魂呐、然后啊，不像这个鬼诈来起誓了，那就实际来讲啊，刚才中明有强调虚妄是指偶像，所以说是不敬拜偶像了。这是十诫的第二诫，那启示不像啊、不随意启示，不随意启示可以指第三诫，也可以指这个第九诫、那个作假见证哈，不可作假见证，所以它也可以指第九诫了。所以这个本身来讲，第四节为什么重点说，其实这个都是指向神的律法。所以
那个我补充一下，第四节哦，我的魂，跟他举起来，如果按照原文来看。主词应该是我的魂呐、我的魂他只能做第三人称用，所以他是他汲取啊，要这样才对。
是啊，我的魂，
我的魂，
他不汲取，
他不汲取，
不像那虚妄，
哎，那是为了或是像都可以。那么他跟那一个二十五这五篇的第一节，二十五篇第一节是我的心呢、啊、仰望你，这个不对，因为刚好颠倒。我的心呢，那个前面那个那个字仰望你，那个仰望你原文也是我举起，主词是我举起，哎，是我举起我的魂，你不能把我的心举起，不可以，因为这个魂是变成是第三人称的，要用第三人称来讲。如果你要翻我的心举起，要那个举起要变成第三人称才对，这样懂吗？哦，但是他这里举起是第一人称，是我举起我的心，这个可以，但不能颠倒，这样懂吗？哎，所以二十四篇的第四节是我的心他举起，反过来二十五篇第一节是
我举起我的魂，
我的魂，这个哦，这个真的是乱，他这个
就是主词是谁啦哈？好的，先看二十四节就好了，二十四篇就好，
因为这就是
主词是二十四篇是对，我的魂不举像这个希望，但是二十五篇的主字他就省略了，亚威向你，然后那个我的魂他就没有编码，他应该编码第四了，亚威向你举起我的魂，他应该是这样的，所以那个
不是亚威我举起我的魂，举起是第一人称，
对啊，亚威向你，那个向你啊，他前面是亚威向你，
我
举起，
我向亚威举起我的魂，
哎，
我向亚威举起，我向亚威，
如果他的翻译直译，他说亚威啊，对于你，我举起我的魂啊。如果直译来讲是这样的、啊、当然也可以换作变成亚威、我举起我向你
亚威，
我
向
你
亚威，这样
才对，我向你亚威、
我向你，你是谁亚威、来干嘛举起我的魂，这样才是对，
好，这个是那个啊，文字上的哦，那个它的主词跟受词的关系啊、哦，这个是希伯来文里面，比较深一点啊、哦。这个你们没有学过希伯来文的话，大概不了解它的主词的使用习惯啊、哦。我们和本比较没有去注重这个了，第四节的话，和本那个我的魂，它就被省略了啊、哦。
对，那另外第二句话也不怎么样呢，启示是他，所以也是说我的魂他呢不像不为诡诈启示，所以主持都是我的魂，这样好吧，那么第五节他要举起祝福，用第三人称他，所以他又跟第四节的他举起事实上是一样意思，他举起第五节也是他举起
同样的对象，同样的人、
哎
都是指我的魂嘛，
嗯嗯，
我的魂做这个他。
然后他举起的是什么？是胡混，或是说赞美？如果这里讲，如果这里讲，如果是人来讲的话，他不是指，但是他因为他这种赞美或胡混是从亚威来，既然是从亚威那里来，所以只能是神。从神那边领受无混的，
是啊，嗯，
所以这好像是一种他举起手来，然后从神那里来领受某某东西，
是是是，
要换这样比较，他举起什么东西？举起一种福了，但是。
所以我刚刚讲哈，这个举起有祷告启示的那种含义吗？诶，应该比较属于祷告啦，就是那个，就新约保罗也说，你们要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竞，随处举起手哈，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个举起在第四节，这个如果是我的魂，我不向虚妄的偶像举起，那应该就是不向这个偶像祷告，不向偶像祈求。
对啊，
所以我们祷告就是举手祷告，那举手祷告其实就是恳求，倚靠恳求。你举起你就是想承接什么东西嘛，那所以第五节就讲哦，你是去从亚威那里去举起，去取得福分，从那个拯救的神那里去举起，取得这个公义。所以是祈求之后呢，举起手就祈求啊，之后会得到。那所以第四节讲，他不向虚妄的偶像祷告祈求。第五节讲，他是向亚威，向这位拯救的神来祷告祈求，并且能得到福分跟公义，啊，这样就已经串联起来。
所以他这里哦，都是很强调手指的动作。第四节手是无辜的啦，
嗯，
这个节是无辜的意思，他没有流人血。
是。
第四节是他。后半段是谈到的是他举起那一个手来向谁祷告，哎，启示呢也是举起手了，这个都跟手有关了，所以第四节他用手，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哎，他的手是举起来是无辜的，神认为清洁的。那什么无辜呢？就是他不向那一个希望来举手啦。
嗯，
哎，再来就是他不会用那鬼诈他来起誓，也等于是举手啦，因为起誓都跟举手有关系啦。第五节他也是手举起来，然后他领受的是福分啦，或是他对神赞美，这两方面我认为都可以做。人的赞美领受神的赐福，可以啊，说不可以，所以他很经典的话，涵带很丰富的内容，
所以就是五节那个福分它也有赞美的意思哈，对嘛，因为 blessing 嘛哈，所以以英文来讲它本来就是一种福，
就人来讲
赞美，
人是赞美，
刚刚这样的说法，你们觉得怎样？理解？有理解了吗？还可以，你理解的意，你有理解的含义吗？能说说你理解的意思吗？你能说说你理解的意思吗？
一点点啊，理解。
由你把它结束
啊。我想那个希伯来文本身一个字，尤其是这个“举”这个字本身，它是一个在希伯来人来讲，他们非常常常用这个字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游牧民族在他们活动的时候，他会做这种举东西的一种动作。但是这个字后来他们是一种变得有一个字变成它成为一种广义上的一种使用，所以虽然原来是一个局，它后来如果用一个受词来讲的话，它变成是一种承担啦、啊。所以局一个东西也变得说你把这个东西担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字在一般的翻译，它如果是主动是局。如果他是一个承接者，那就变成他是一个承担的意思。那以后大概一般翻译大概离开这两个离不开这两个字了，一个就是主动的举，或是承担承受的意思，大概基本上意思这个我先讲一下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哈。然后我想这个整个二十四篇里面，作者他要用这样的描写法，他强调的是一个大能的君王，他的来到这个世上。大能的君王来到世上，他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创造，他花了那么大的精神，他创造这个世界，他目的在干什么？就是让人能够得以他所创造的这个人，是在他所创造的这个地上面能够来荣耀他。但是他经文在谈到说，那实际上呢，我们就作者他来强调，那实际上是神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一些悖逆的人他来创造，而是对那一些愿意承受他话语的人他来创造的。所以他再来问说，那谁才能够来到亚伯的面前来承受这一切？所以说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就会来谈到，那承受者就是这一些愿意来遵守亚伯律法、遵守亚伯一些命令的人。那这样的人呢，他能够从亚伯那里得到神的福分，神让他能够承担这种公义。那这种他最后才强调是一种族类，是一个像雅各一样的。我们知道雅各一生中不断的愿意来承受他的父亲的福分，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福分。他为了这个东西，他不断的去争啊。当然他是透过人的力量去争，最后他伏在亚伯的权下。他知道原来得到福分的不是用你肉体上的争，而是来到神面前寻求神，能够凭着信心的来承受神话语的人，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人，这样的人才成为神福分的领导。所以他这里用雅各，也用这个族类，他用这个族类这个词，那表示说这是一群神要拣选的一个群体。不过就第六节来讲，因为这个经文很强调寻求这个词了，所以其实一本在翻译第六节的时候，他就不按照我们中文的意思来翻译了。中文那个其实一本在翻译第六节的话，他翻就这就是那个寻求亚威寻求雅各之神的面的人。他变成是第六节是来强调是什么样的人，也都是说他是又回到第四节是怎么样一种人。第四节是一个守节心清的人，是一个不像偶像敬拜的人，不为着这个诡诈来起誓的人。 那第六节也是一种寻求亚威的人，寻求雅各之神面的人，他就把它换作是这样的一种人，所以都是来强调神设创造最终他要的是什么样的人，这种人也是等同是神所救赎的人，神要把救赎的人放在他所创造的这个地的。那第七节就回到这个最终的是，那这样的创造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这些人他们能够来敬拜亚威，所以这样的一种抬起头或被举起都是为了要来敬拜，要来迎接敬拜亚威。所以用这种拟人化的，实际上中美也有谈到说你们要抬起头，实际上也可以把它换作说城门好像要抬起它的门楣一样的，就像人来仰望远方的人，人把他的眉头抬起来往前看，那表示说人是来仰望神的，人来仰望这一位来到他面前的，变成是他来能够对这位亚威的一种归服敬拜。所以神的创造救赎最终是要让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屈膝敬拜，所以谈到这位神他的得胜之后，最终是让人能够来到他面前来敬拜，那等同是创世纪最后的讲法神的创造救赎最终就是在天上这个能够这些被拣选的族类都是能够同被聚集来敬拜这位亚威真神。那这个是二十四篇，他透过这样一种很简短的描写法来描写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敬拜亚威最终能够到新耶路撒冷，那都是神的一切的计划，神的计谋。那我们要能够顺服，要能够坚持来遵守最终我们就能够得以来到神面前。这个是二十四篇它的一个描写的方式。
首先我在补充的就是一到二节强调的是地跟神的创造关系，地在第二节它强调的是一种安定稳固，安定稳固，因为水跟海或是海流，这个大水那个是有一种河流，还有都是在滚动，滚动的，还有这是地稳定，它不动。那第一节跟第二节是用地，第三节是用山，有没有？那么从第四到第六都是在讲这个山是怎样的一种山，是不动的山。然后谁能够进到这个不动的山？那么第七节到第十节，他用城，因为城都是建在山上，地、山、城，这个都是指给人来住的，但是很特别的就是，这个地跟神的关系，以及这个山是亚威的山，以及这个城是亚威的城，那这三方面他在讲什么？就创造论来讲，神把大地很辛苦的从水中把它分出来，当然就要给人居住啊，所以第一跟第二他谈到居住，那就是一种神跟人之间的一种居住，这个有会幕的含义，我个人认为。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一个所谓的山是跟圣所有关，那山代表的是什么？天，神的这一个山就是在天上，这个山是圣洁的，所以底下他强调的是守节心清，那不说诡诈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启示的这些人都一定要圣洁，没有圣洁 那什么都不要讲，有圣洁他可以得到神福气，就律法来讲啊，对不对？那么第七节的城，他用两个，一个是城门，一个是门户。城门跟门户，他用一种好像眉头一样，他要抬起来，这是表示什么？你要注意，因为他要进来。注意表示什么？你尊重，你很重视，所以荣耀这个字也有尊重的意思。你要尊重的是那一位被尊重的那一位王，就是荣耀，因为他要进来，你要含带的，所以他自己用命令语气。命令语气就是要命令我们，你一定要对这一位应当被荣耀的尊重的，你要去尊重他，哎，因为他要进来治理。所以第最后一段谈到他要进来得胜了，他干嘛？他就是要把荣耀要归给这些城里的人，而城里的人也要把荣耀归给带给他们荣耀，这是互相的，互相的。而第二大段强调的是你在里面的这些侍奉的人，你有什么样的，凭着什么你能够进到里面来，也就是你能够进到城里面来的是谁，你凭什么，有什么资格，哎，但是另一面来讲，你又要特别要去来迎接那已经得胜的王。因此就我们这个创造、救赎跟治理这个三方面来讲，他把它统一起来，统一起来。那么就人来讲呢，你是被神分出来的，这个分别出来的地。第二个，你是一个被神拯救，然后你要被分别出来，来到神的圣山。第三，他在强调这已经征战得胜的救你出来的这位王，那你要对他怎样的态度，这是态度问题。那这种态度问题他最强调就是他的征战是得胜的，很有力量的勇士，大有能力的万军之亚威的这种勇士。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被救赎的人来讲，唯一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明白能救我们的是这样的一种万军的亚威，他是大有能力的战士。我们人很软弱，就大地来讲，就人的心来讲，常常是我们需要这位神的拯救。大概他整个的一个尸体的这种方式来描写，哎，来让我们去了解到神的创造以地为主，神要让我们去侍奉他的是以圣别的山，你要进到里面去。再来第三个是那神要进来的这个角度，那你必须要尊重他，抬起头来迎接他。大概用他三个这个面相，哎，来描述，所以他是对称的。一面你要登到这个山里面，另一面是神要来到这个城里，这个都两个是汇合在一起。所以我最后一个结论是认为，这是神跟人用人的那一种形状，手啦、心啦、头啦、脸啦，哎，还有他的脚啊，灯，这种神跟人同行的一个方式，然后进到同一个居所地、同一个山、同一个门，那么大家一起合一的在一起。所以我认为 整个给我的感觉是合一，神跟人是完完全全要合一，哎，而这种合一才是神呢创造的目的，也是神救赎的目的，也是他救赎来到他圣山，你来侍奉他的目的，不然你干嘛要侍奉他？如果你的心里的这一个手跟神是不同的，你怎么侍奉他？大概是这样。